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MultiCoin Capital 旗下的播客系列51说，我是主理人 Mabel。 本系列主要探索区块链在亚洲范围内的快速发展，特别是中国从业者的观点、社区和运营。本节目希望能够以对话体的形式桥接东西方，给听众多一个理解行业的视角与参考。本播客将包含中英文讨论，您现在听到的语言将是我在本期节目中使用的语言。感谢您的收听。
Mabel 将是 Multicoin Capital 的执行董事。Mabel 或嘉宾在播客中的观点仅代表他们的个人看法，并不代表 Multicoin Capital 官方的观点。此播客仅用于提供信息，不作为投资参考。Multicoin Capital 有时可能会在节目中讨论某些代币或公司中持有的头寸。
51说，我是主理人 Mabel。 今天我们邀请到 FTX 的 COO Constance Kong 来为我们做第六期的对话，欢迎 Constance。
嗨，大家好，大家好，我是 Constance、感谢、Mabel 的邀请，非常非常开心能够、借此机会跟大家一起交流一下。
FTX 其实在这个行业算是非常有名了，所以我觉得应该不用太去做过多的介绍。但是我觉得在开始聊更多的关于 FTX 之前，我想先跟大家聊聊关于你个人的经历。
好啊，
你是怎么进入加密货币行业的呢？
嗯，这个东西其实怎么说呢？我从大学毕业了以后，我其实是一直在 Credit Suisse 工作的。然后我在 Credit Suisse 刚进去的时候是做相当于是管理培训生这样的一个项目，然后这个管理培训生通常它都是有一定期限的嘛，我当时参加的是两年之后他就会通过轮岗之后，他就会给你确定一个你最终要去参加的那个团队或者是最终要做的工作。然后当时我做完这个管理培训生的这个项目之后，要给我定我最终要去的团队的时候，我发现哪个团队我都不想要去。然后呢，我就当时我其实就开始思考说我是不是还应该留在银行里。然后于是当时就其实自己也做了很多功课，是想要去怎么说呢，去找一个适合自己长期发展来作为我一生的一个事业的一个东西吧，当时是这么想的。就是当时我其实做功课就是research 了这个data， 就是大数据，然后人工智能，还有一个就是区块链这边的。然后我当时给我的感觉，我就去看了一下每一个领域它招人的这个主要的一个岗位。然后当时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呢，它大部分招的其实都是跟开发相关，就是比如说软件工程师啊这种的。对于我来说，我其实我是学金融嘛，我更希望我可以去做一个前端的一个角色，所以呢后来就锁定了区块链，然后这就是我为什么来区块链的原因。然后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当时经过了解，也是跟很多朋友聊了之后，发现区块链这个行业它还是处在比较初期，它能够给我发展的空间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说不定值得我用我接下来的10年甚至20年来去奋斗，来去努力，所以就进入了区块链这个行业。
哦，这还蛮就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因为一般来讲第一份工作是在银行里面，然后就会想到说想要找一份长期能从事的事业，我觉得这种其实还是蛮罕见的。那当时你是在湾区吗？啊，你说。
我在新加坡，因为我从中学开始就去了新加坡，然后在新加坡国立大学读的书嘛，然后之后既然毕业了就留在新加坡，然后再加上新加坡其实是一个新兴的一个金融中心，所以它的金融行业还是很发达的。我当时为什么就是，其实当时为什么就想离开银行，主要是 当时给我一个很印象很深的事件。其实大部分的银行现在它都在做这个数字化改革，他们内部银行内部是有非常多冗杂又人工化的一些流程的，他们现在想要把这些流程全部都自动化，但是就以自动化一个简单的流程可以用几个月甚至一年的时间。就当时 Credit Suisse 他在做上线一个自动化的个人财富管理平台，用了2年来上线这个东西。然后这个东西上线了之后，内部的人就我们自然就会也有一些讨论嘛，就会说你这个东西上来了之后，你又已经有了新的科技出来，新的平台出来，但是大家还是觉得说啊Credit Suisse 还是蛮快的，因为 UBS 用了2年半。所以我就觉得说天哪，就是我刚刚开始工作完，我真的要在这个环境里面待10几20年吗？而且你也知道银行它这个东西它是有等级的，你要需要一级一级往上升，然后这个是对年资是有要求的，所以当时我就觉得说可能这个环境不适合我，于是就离开了。
这个还蛮有意思的，我之后一会儿想跟你聊一下，因为我觉得应该外界的人也蛮好奇关于 FTX 他们就是你们的工作环境还有文化，不过我一会儿会回到这个问题。那当时你决定进入这个行业，你是怎么认识 FTX 创始人 Sam 的呢？
我进入这个行业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火币，我在火币新加坡负责主要是机构方面的业务。然后Sam 当时其实他创立 Alameda 的时候一直都是在湾区嘛，然后他当时是因为Alameda 开发出来了一套 OTC 的系统。你做 OTC 其实和做 quant trading 是不一样的，你如果只是自己做单做量化的话，你可以埋头做，你可以不露面，你这样只要技术高就可以赚钱。但是当你一旦开始做 OTC 以后，你是需要有 counterparty 的，你需要别人来给你做交易，所以他们当时才开始做这个对外的一个工作。然后这个 OTC 的主要市场其实是在亚洲，亚洲的 flow 是最多的。于是当时 Sam 的团队是去了香港，然后当时去了新加坡，然后我刚好在新加坡，我的朋友就把他介绍给了我，然后他是想通过跟我聊去了解一下新加坡和香港的这个 crypto 的一些情况，然后 OTC 方面的情况，包括市场活跃度啊，还有就是机构和散户的一些情况。于是就是这样认识的 Sam。 之后在之后的几个月跟他交流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当时 Sam 初期刚刚开始做 FTX 的时候，就问我说有没有兴趣加入他一起做。其实当时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玩的这个对话，我到现在都印象比较深刻。当时其实在2019年创立一个新的交易所是非常怎么说呢，非常晚的一件事情，就已经成功的交易所它已经形成了就是自己固定的用户和自己的知名度，然后新的交易所又层出不穷，不断的在冒出来。所以2019年它一度形成了一个就是交易所你去参加一个活动交易所的人比用户还多的这个情况。所以在那个情况下，当时我就觉得说你为什么还要建一个交易所。所以当时其实我有跟他一个对话，我就说你觉得FTX 的成功率有多少？然后他跟我说，我觉得 FTX 的成功率只有30%，但是我们如果不去尝试，永远都不知道。所以当时我就觉得说，好吧，那我就试一试，因为我还年轻嘛，我想要试一试，也是就是什么都没有想，就加入了 FTX。
是，就是我特别记得那会儿是2019年。应该是反正现在就只有1年半吧，大概是你们从开始做到现在。然后我觉得那个时候很多人，其实我相信你们在融资啊什么的应该都跟你们聊过，然后
对
大家当时主要的怀疑都是说 OK， 那现在这么多人做这个赛道这么拥挤了，为什么还能够突然异军突起一样。但是你回过头来看，其实在之前币安刚开始做的时候，大家也在怀疑 他们是不是可以，但是实际上就是可能总会还是有一些比如说你上的策略比较对，然后你上面的资产你取得了优势，然后你在一段时间内积累了足够多的这种优势，你就可能在一个很激烈的环境里面跑出来。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但就是在当时我觉得你们另外一点还比较多人愿意去现在就是津津乐道的事情，因为在当时很多投资人可能都觉得说，哎，奇怪，为什么你们自己做这个做市商，然后同时又去做这个交易所，这样的一个矛盾，你们当时是怎么看的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其实并不是一个矛盾。首先呢，我觉得交易所它有好的流动性做市商做支持，这个其实对于整个交易所的整体来说，整体的流动性来说是非常好的一点。但是为什么大家都会觉得说你自己又做做市商又做交易所这个不好？这个其实是很多人担心的一个你会不会坚守自盗的问题。我觉得对于很多非金融专业出身，没有经过这种就比如说华尔街啊还有投行啊这些金融专业金融机构的训练的人，他会觉得你会不会这么做。但其实从我们的出发点，不管是我个人，我是经过投行的两年的训练的，然后 Sam 也是在 Jane Street 做了三年，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敏感的话题。就是不管是从金融法规还是地区性法规上来说，你都不能做比如说自我交易，就是或者是我们叫 self trading wash trading 这些东西你都是不能做的。而且我们的前端就是 BD 团队和我们就是任何有知道这种发展的就是怎么交易信息的团队，都是中间要有 Chinese wall 的。这个其实我觉得就是对于我们来说，对于我个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明确的界限。但是可能就是很多人他并不会这么觉得，他也并不会这么去做，所以就造成了市场上大家普遍对于这个话题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津津乐道度吧。但是从我们的角度上来说， Alameda 它作为做市商和 FTX 本身就是两个独立的主体。当我们成立 FTX 之后， Alameda 它只是作为一个流动性做市商的一个角色来去给 FTX 提供流动性。那么在 FTX 初期还没有太多做市商的时候， Alameda 更像是一个顶梁柱的一个作用。但是现在其实 FTX 上面已经有非常非常多优秀的做市商，包括很多可能比 Alameda 还要好的做市商。Alameda 的角色呢就已经弱化成为了做市商其中的做市商之一。那么其实我们对于这个界限还是非常非常明确的。再加上 FTX 它又我们又不做这个对手盘，所以我们是非常想要去提倡公平交易、公正交易，然后遵守一切跟金融法规有关的交易原则。
对，你刚刚说到这一点，其实很多人他担心的是什么呢？是比如说在美国你有 SEC， 就这种大的投行 Prime Brokerage， 他们自己在投行就是 Investment Banking 这个部门和在交易这个部门，就是其实是之间就像你说的这个公开和就 Public 和 Private 这两边都会有墙的嘛，因为不然的话他就其实是犯规了。但是对于很多人他担心说 Crypto 里面还没有这个东西出现，然后很多时候就需要靠自己的就是等于是自觉性吧，或者说可能从你们的角度来讲，你们毕竟是有一定专业背景的，所以可能觉得说必须要在最开始的时候就做好，否则之后可能会有一些问题。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我觉得这个是看待这件事情的角度不同吧。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是希望可以长期的在这个行业内立足的。那么当你假如说有一天在任何情况下就是在这个行业越来越合规的情况下，你需要去开始提交你的历史记录的时候，我们不希望有任何违规的历史记录出现。那么我们不希望任何这些记录会影响我们在行业内的发展，所以我们从一开始其实就是非常非常注意这些问题的。 而且就是不，我们做的任何的活动，做的任何上的任何新产品，还有我们很多对外的一些怎么说呢，活动啊、行动啊，然后包括话语啊，都是经过我们律师审核的。就是我们还是希望我们可以在这个没有监管的这个环境下，可以做到至少我们自己是符合一切就是金融交易的原则和这个不做不应该做的东西。就是只要有一天他开始监管了，那么我们也依然是 OK 的。
对，这个绝对是一个长期的这种方式，我也非常尊重你们这一点。对，然后我觉得当时你们起来其实也有很大的程度，不得不说我觉得是得益于你们一开始就有流动性提供商。其实这个就类似于现在 DeFi 也是一样的道理，很多人都会担心说一个项目刚起来谁来去做流动性提供商。如果一开始一个交易所就有做市商的话，它的深度一上来就会很好，所以这可能也吸引了不少人愿意一开始就在 FTX 上面去交易。但是我相信，就是因为我一直相信一个点，就是成功它不是一个它可以是一个长期努力的过程，但实际上比较大的成功，或者说所谓的 home run， 我们把它叫做，其实还是需要脉冲式的爆发。所以从你的角度来看，就是 FTX 最开始从这么多的竞争者里面就是脱颖而出，有哪些是做的特别对的一些产品策略，能不能介绍一下？
FTX， 我觉得这个确实我非常赞同，需要是脉冲式的爆发。我们的这个知名度其实也是一波一波打出来的，一部分是由于市场原因，一部分是因为就是这个整体的环境啊带来的一些怎么说呢，一些这个脉冲效应吧。我们如果说到具体的产品，在2019年我们主推的就是我们的杠杆代币。从刚刚开始我推 FTX 的时候，我们不仅主推流动性，另外还推了我们的杠杆代币。因为杠杆代币这个东西其实是到现在你来看这个市场，它都没有人，我可以这么说，它都没有人可以做的像我们一样好。所以呢，就是这个产品，而且就是它在2019年并没有造成什么市场的反响，我觉得一部分也是跟我们的知名度不高有一些关系。另外一个就是说，大家我一直在推这个概念给大家，但是就没有太大的去接受它，但是就不断不断的耳濡目染，有一些怎么说呢，它这个需要一个过程嘛。然后在2020年今年年初的时候，杠杆代币其实是实现了在整个行业内的一个爆炸性的一个普及吧，就是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有杠杆代币这个东西，并且了解它到底是什么，它的调仓原则是什么，它的产品机制是什么，并且愿意来去做交易。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怎么说呢，给FTX 带来很多爆发性流量的其中之一。然后另外一些产品线其实就是我们比较创新的一些合约交易，比如说我们自己上了很多指数，然后上了就是各种各样，比如说我们有平台币指数呀，有 DeFi 指数呀，每次上，然后神龙指数啊，就是去年公链特别火的时候，我们上了这个神龙指数，叫 Dragon Index。其实是针对这个中国公链这些项目的，所以就是不断的去上线这些指数其实是其他平台没有的。那么对于有一些他比较喜欢做组合资产的这些用户来说，他就非常非常愿意去交易这些指数。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会经常的处于比较早，就是大家还没有上线的时候，我们就会上线一些币种，比如说当时我们首先上线的 Doge 啊、Link 啊这些，就大家都还有包括 Algo， 大家都在说我要做空 Algo 哪里做空。那么现在目前只有 FTX 有这个合约，那后来大家其他平台都陆陆续续上了，但是我们还是在很大程度上，在很多币种上面都是最快的那一个，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为 FTX 带来了很多流量和关注度，就这么一步一步，到了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成长。
确实是，就是我也是觉得你们对于产品的敏感，就市场的敏感度，包括就是上各种比较可靠的金融工具的这个速度，都是其他的 一些同行可能没有办法企及的，可能这也跟你们团队就是背景本身就对金融的理解，还有就是在扎根在整个市场里面的深度是肯定是密不可分的。那说到这个我就还挺好奇的，因为你们同事还有应该是挺多从像就是类似 Jane Street 比如说 Two Sigma 或者是 Zettel 这种地方来的，就是在 FTX 工作的这个文化是怎么样的呢？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问题。 FTX 工作我觉得怎么说呢，如果真的要我来概括的话，我基本上可以用六个字来概括，就是扁平、高效、灵活。扁平呢，我们是、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整个 FTX 团队也只有不超过50个人，我们是没有太多层级的。我们通常呢是觉得说，对于少于100人的公司，你有两层，就是你有一个 CEO， 然后有一个中层管理，然后大家下面大家一起，我们就觉得这种 structure 就够了。你要再放多，就是这个 layer 进来的话，你会影响工作效率。那么你这个一件事情，你需要不停的就是找你的领导，你的领导的领导，领导的领导，再去做汇报呀，然后再去做统一啊，这个其实是非常耗时的。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快还有时间成本是我们最大的成本。所以我们希望可以在最快的速度，最快最短的时间内对市场的任何变化做出最快的反应。所以其实扁平的一个公司结构是非常利于这一点的。然后说到就是高效，就是其实因为我们人少，所以每个人呢要做非常非常多的东西。你如果不高效，你如果工作效率不高的话，那恐怕你可能就没有时间睡觉了。然后最后呢就是灵活。灵活是怎么说呢，我们就是外界大家会通常看到我们就是对市场反应特别快，但其实就是这个快它其实有两面。有可能我已经做好了我接下来要做，比如说接下来2周需要做的计划，但是啪突然一个行情来了，就比如说当时苏轼的这个事情，我们当时是完全没有考虑说这个事情会落在我们的头上。我们当时 DeFi 应该做什么， Serum 应该做什么，全部就是我们的开发做什么，市场做什么，运营这边做什么，大家都是已经排好了的。结果突然这个 Serum 这个事情落到了我们头上，我们全部的东西都要再重新排列。那么开发的优先级现在是什么，是不是需要把这个这个 Serum 的这个苏轼的流动性迁移这个事情把它优先级提高。那么这个优先级提高就意味着我们 Serum 剩下上面的一些开发的优先级要推后。那么一旦这个推后了之后，我们的市场应该做什么反应，我们的运营需要做什么反应，我们的活动还能不能如期举行，这个其实都是需要我们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快速的做出反应。所以当时其实我印象比较深刻，就苏轼那个事件发生的时候是在一个周末，我们真的是全体回来办公室开始讨论新的计划，下一步应该怎么做。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有扁平的结构，所以大家随时都是保持在一个高度同步的一个状态。我们需要任何时候需要讨论问题的时候，我们大家就聚在一起讨论，讨论好了以后马上开始做。所以这个也是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的公司文化。
其实你刚刚说到这个，我觉得我挺有同感的，因为其实很多时候就是能够有这样子的文化的团队，通常它都是自驱力非常强的团队。然后我之前其实就我觉得我们自己平时的这种你刚刚说的这些点就跟我们的感觉非常像。其实我们的团队也只有6个人做投资，然后还有一个是专门负责其他的 portfolio 这些市场，还有我们自己的品牌的一个做 communication 的 director。 然后总体来讲所有的工作从投资到写研报然后到管理这些被投公司都是同一批人来做，包括一级的和二级的。但是好就好在就是如果当每个人自己已经在工作中确定了自己擅长的领域，然后大家都会非常自驱的去完成，然后也不需要有人去管理说我看你今天在干嘛，或者是去监督这个事情。然后很多时候 就我之前在跟一个匿名 DeFi 团队的就是投资，具体是哪家就不说了，但是大家都很熟悉的。然后他说最好的这些人才是没有办法被雇佣的，而是应该给他们足够多的钱，并且给他们一个大家都愿意为之努力的一个目标，一个 vision， 这样子大家就会团结一起在做事情。我非常认同他说的这句话。然后因为这个原因，
对的，我也非常认同。
对，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也对这个项目非常的看好。因为我觉得虽然就是这种协议可能是去中心化，但最终你还是落实到人的执行。所以我觉得有这样子目光的，通常就是他的这个团队本身都会运行的非常有效率。
对的，我觉得非常赞同你这句话，就是优秀的人才是不能被雇佣的。我觉得但凡是优秀的人才，他都有自己的想法，而且有一些很聪明很优秀的人，他的这个想法甚至很强烈。假如说你们真的不是在一个沟通的这个频道里面的话，你真的如果真的是强迫他做一件事情，可能短期会他可以完成，但是长期来说真的是一个比较难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让这些优秀的人找到一个共同可以为之奋斗的目标，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作为 FTX 的 COO， 你的一天是怎么样的？就一般你会怎么样去分配你的时间？然后你前面也说你们可能会提前两周去计划，能不能就是大概的给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一个比较典型的一天会是大概什么样的？
其实我的一天呢，能够让我自主支配的时间并不是非常多。很多时候我的一天，当我打开我的 calendar 的时候，一看今天已经有塞满了很多会，当然这个会可能是之前放进来的，就很多会。除了这些会之外，我会尽量的去跟我们团队，就是我们团队里的每一个人去sync up 和 update 他们一些我这边可以得到的 information。我这边其实怎么说呢，我参与的工作和项目会比较多一些，我不希望说我是唯一一个知道这些 information 的人，那么我希望我的团队呢可以和我一直是处在一个高度同步的状态。那这样就不仅是我们需要 brainstorm 的时候，他们可以互补我的想法，然后就是当我们需要快速行动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就是在这个指令下马上开始行动。那我就不需要说这个东西其实是这样的，我就不需要再去花这个时间来去做这个东西。其实这两块工作是我每天花时间花的比较多，就一个就是各种各样的会议，不管是内部的还是外部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不断的跟我的团队去同步各种各样的信息。就除此之外的话呢，我会去做一些我自己比较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去思考这个行业现在我们需要什么，这个市场下一步有可能会需要什么，有什么是用户需要的但是他自己没有想到，我们给他呈现在眼前的时候，他就会觉得我需要这个。我觉得这些东西如果我觉得工作忙是一方面，但是如果我不花时间去做思考的话，这些东西有可能永远都想不到。所以我觉得是，就是不管我的工作再忙，我一定就是在早上或者晚上会抽一些时间去想，说，就是这些东西我有哪些东西是真正需要的，但是我们还没有想到的，就会努力去想这些事情。对，除此之外的话，还有很多公司内部协作的一些工作，就大家可能看到我在中国市场露出会比较多。其实当初为什么我会开始做中国市场，也是因为我刚加入 FTX 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会讲中文，所以就是自然而然的中文市场就从我这边开始做起。那么到现在我们其实是有一个全球市场，那么全球市场不同的团队需要进行协作，那么尤其是有一些 global action 的时候，每一个团队需要做什么，在什么时间点需要把什么事情做完，这个其实都是需要我去协作的。
就是其实你讲到你们人数很少，这个和你们能够保持一种就是按 Ray Dalio 的说法，就是叫极度透明化的这种组织是密不可分的。就是其实 很多时候如果一个团队变得很庞大的时候，你就很难去做到让所有人都在同一所谓的 keep everyone at the same page， 这种事情就很难发生，就是大家肯定每个人都会有这个信息的不对称，然后那这样子就会影响整个的效率。那实际上我对于你们这种做法其实我也非常认同，我觉得就是你在高速运转的过程中，你确认了谁每一个事件到底是谁来负责的，就是由你来开始可能，但是谁来负责的话，他这个慢慢后面你需要去让每个人追上这个进度的，就时间就不会，管理成本就不会太高，所以我觉得、就是、
非常对。
嗯，
对，而且我还想，就是我占用我非常脑容量去思考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是不是有把对的人放在对的任务上。我也希望，就是因为工作这件事情它并不只是说我们希望我们的团队去做什么，我也经常去思考说我的团队想做什么，就是每一个人他们自己真正想做什么，他们的长处是什么。我觉得真正的想要达到一个高速高效的运转，然后在任何情况下不掉链子的一个状态，我觉得我们也是需要去考虑每个人他真正想要做什么，他最擅长做什么，我是不是有把他放在那个位置上。
这个非常关键，就作为管理者其实很多时候关注大局，因为我觉得做创业团队很多时候会跑得太快了，然后忘记去坐下来，然后思考自己团队是不是还在原来你想的方向，然后是不是每个人的效能都有最大化，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嗯，
对的对的。
然后你前面提到就是在全球各个地方都在发展，其实我正好有这方面的问题想问你，就是在今年我记得应该是一月份的时候，当时你们完成了一轮股权融资，一二月份吧，然后那个时候也有跟 Sam 聊，然后他就提到说就是你们希望在全球你们觉得今年就是未来可能12个月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窗口期，然后你们希望能够有足够的资金，虽然 FTX 已经非常赚钱，但是你们希望有足够的资金去在全就是抓住这个机会在全球各方面扩展。然后我不知道就是对于像 COVID 这个突如其来的事情有没有影响到你们的计划，然后如果针对这些计划原来的计划你们是怎么应对的呢，然后你们做哪些调整。
COVID 其实对于我们这种线上业务来说业务层面影响不是非常的大。我觉得 COVID 对于我们最最显著的影响就是我们不能够自由的去出差，那么当你真的是需要在某一些市场有一些露出的时候，你在线上做这个露出和你在线下做露出它其实是完全两种不同的效果。这个其实我觉得我们遇到在 COVID 期间遇到的最大的瓶颈。那么我们也是试图把很多线下可以的东西线下的东西搬到线上。我们拿中国市场来说，其实从七月份之后中国市场的就是中国的这个疫情呢有很大程度的好转，所以大家也都开始去参会啊搞线下活动。那么作为我们来说，我们可能就没有办法回去，一个就是我们从国外回去之后要隔离14天，然后回来之后还要再隔离14天，你再加上中间你做业务的时间，那你可能一个多月你就出去了。那么这一个多月的时候，这一个多月的时间可能币圈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化，比特币跌了涨了，这个都是分分钟可能发生的，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时间成本有点太高。但是我们又非常非常的觉得说我们想要去做这个露出，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在 COVID 期间对我们比较大的一个影响。然后我们做了什么样的改变呢？其实我们就是尽量多的在线上，就是通过每天的聊天啊，经常去跟我们的一些大客户，然后一些比较重要的合作方不断的进行电话的沟通啊，然后怎么说呢，在线上尽量比较活跃的参与一些线上的，比如说这种 podcast 啊，这种live streaming 啊这些的活动。 整体来说，我们希望这些可以弥补我们没有办法参加线下活动的一些曝光度吧。但是我觉得线上的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有的时候还是不如线下的，因为它这个其实涉及到一个关系的维护。
嗯，对对对，就是在亚洲尤其是我觉得它是一个高度的需要人与人之间连接这种信任的社会，所以就是必要的人与人的接触也是很关键的。但说到你们这个直播和 podcast， 我就觉得感觉任何就是基本上就有一段时间每一天打开 Twitter， 打开苹果的这个播客，然后再打开朋友圈，感觉 Sam 永远在线，然后就觉得很搞笑。是，所以也能看出来你们对于这一块还是非常下功夫的。那今年有专攻哪些就是全球其他的除了中国以外的哪些市场呢？
其实我们各个市场都有在攻克，不断的在去攻克。中国市场呢这方面其实是因为它的语言，因为语言的问题，所以整个中国市场它其实看起来是属于一个比较独立的市场。那么其他的市场呢，它有一些比如说日本、韩国这些的，我们都有专门的小伙伴、专门的团队来去跟进、来去开发。包括我们去年开始开发的土耳其市场，在今年也是有了很大的增长。另外，我们还想通过跟一些合作方建立合作款关系，开发俄罗斯市场、欧洲市场和南美市场。然后我们今年6月也是上 FTX US， FTX US 是一个完全合规的美国交易所，它只针对美国的用户。那么在美国市场，我们所做的一个其中一个比较大的动作呢，其实就是收购了 Blockfolio。Blockfolio 是美国在欧美区比较知名的一个 portfolio tracker 的一个 crypto 的一个软件，所以我们也希望借由这次收购可以给我们的欧美市场带来一些用户的增长。
对，说到这个，我就特别想就是跟上去问一个下关于你们两方面的策略，一方面是对于机构大客户的策略，然后另一方面是对于散户投资者的策略，在这两边你们分别是怎么去布局你们的这个计划的呢？
对于机构方面，其实我们一直以来都在不断的去优化我们的一些注册商政策、VIP 政策，还有我们的流动性，尽量的去设计我们的平台和产品，让这个专业用户用起来他觉得是得心应手的。包括也是我们不断去优化我们的 API、 我们的现品啊，这些其实这些都是针对专业用户的。那么就是大家都可能有一些用户不知道，我们给做市商的这个奖励金它是其实还是比较丰厚的。我在这边可以小小的插播一个广告就是如果大家有兴趣来我们平台做流动性做市商的话，我们除了有这个做市商的maker rebate 以外，我们每个月呢还有给做市商奖金池，那么是合约和现货两个种类加起来是75万美金的奖金池，然后12.5万的美金的奖金池给期权的做市，剩下就是12.5万奖金池给 move 合约。move 它其实就相当于是一个合约化的期权，大家不需要去做coating 啊，还是说什么，你可以直接交易这个 move 产品来达到做这个 straddle 这个产品的效果。所以呢，这个奖励金只要是每个月达标，就是做市商考核达标了的，大家都可以来瓜分。所以这个在这个方面，其实是我们给做市商和 VIP 的一个福利吧。然后散户方面呢，其实我们给散户方面的福利就是散户的，因为散户的东西它其实是会比较零散一些，有的时候你可能上了一个东西，散户特别特别想要，他自己就来了。就包括当时呢，我们上线 Algorand 的时候，当时整个市场都想要做空 Algorand， 所以我们当时上了之后也没有搞活动，大家都来交易，所以我们也是一直在挖掘这种产品。 然后除了这些的以外呢，我们还是还有不断的再去做一些活动，不管是拉新的活动啊，还是激活老用户的活动啊，这其实每一次的活动它会有针对不同的用户，比如说我们的平台上有交易手续费tier 1到6，然后这个之上呢有3个 VIP， 然后还有 Market Maker， 这些其实我们是希望通过手续费来做一个用户的画像的划分，然后我们每次做活动也有也会有明确强调说这个活动是针对这个 Tier 1到 Tier 3的，还是说 Tier 4到 Tier 6的，这样来去针对性的做一些活动。那么其实这两个月我们活动还是蛮多的，现在就是上个月刚刚结束了一个交易888的活动，当时比较好玩的是有一些社群的这个 QOL 就带着大家说这个羊毛可以薅，大家去薅。其实我们是非常乐意我们搞了活动用户来薅羊毛的，这个也是激励用户去尝试交易的一个举动吧。然后现在我们这一周还在持续的，其实就是我们黑色星期五感恩节，从上周开始的一个感恩节的一个活动。当时我们也是把一整天的手续费拿来做 FTT 的 buy and burn， 然后我们就是还有就是说，比如说赠送交易体验金啊这些活动。然后还有就是现在我们想要重点让大家知道，就是因为我们上了股票嘛。就是上股票上线股票之后，我们搞了一个交易大赛，然后第一名送巴菲特的公司那个 Berkshire 的一股就是34万美金。
这个太厉害了，我觉得你们就是对于这个市场的这个敏感度真的非常强。我觉得在一定要在这里提一下，就是当时前一段时间不是美国大选嘛，11月初，然后。非常非常多人都当，因为其实预测市场这个事儿在美国还是蛮常见的，就是去看像 Augur 这种去中心化的，就是很多人其实都会愿意在上面去赌关于政治的这种话题，这也是美国比较常见的一个文化现象。当时我记得，因为我身边还是蛮多人很关注美国大选，然后就当时有很多圈外的朋友就发我一个截图，我这个事儿我还在 Twitter 上面说了，我说这太搞笑了。就是很多圈外的朋友给我发个截图说，哎呀，这个我就是猜拜登赢了，或者我猜Trump 赢了，然后你看这个我赢赚了多少钱什么，然后就说哎呀我现在血亏，然后我觉得很逗。然后我想大家都在说怎么样出圈，每天都在考虑你到底所谓的这个大规模的应用到底从哪儿来，没想到就是美国一个大选，然后一下子就靠 FTX 的这个出圈了，就还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有意思。我觉得这个也从侧面说明了你们就是对于这个市场的敏感性，就是确实是抓得非常好的。我觉得
当时美国大选的事情，我们其实也没有预料到这个事情会这么火，因为我们的就是美国大选总统合约今年年初就上了，全部的候选人都在那边。然后当时从他们就是各个政党他们有好几个提名人的时候，我们也都上了，然后不断的有人淘汰，最后剩下川普和拜登嘛，这个事情就一直都是不温不火的状态。突然美国大选前一周，然后这个事情就爆了，然后我们就觉得哇 that's amazing， 就是这个其实是我们完全没有说想要重点去会说想要重点推的一个东西，但是这个市场就在那个时间给了这个反应。所以我们也觉得这个事情是让我们意识到说，整个这个预测市场它来说它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市场，尤其是当我这个预测市场可以和去中心化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可以上链的可以在链上做去中心化方面再继续探索的一个产品。
肯定是，就这个当然也侧面我觉得说明你刚刚说的这个，我觉得还挺惊讶你们不知道，我以为你们推了呢。我觉得可能这个也侧面说明了，就是一个产品你有时候你确实需要等风来，就是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风会起来，但是起来的时候你要准备的好，别的人没有准备的他就没有获得这一波红利，所以我觉得这个也还蛮关键的。
对，就是大选合约这个东西，怎么说呢？确实是像你说的，就是真的很多时候需要等风来，这个时机很重要，时机和准备都很重要。
是当时 The Block 那个里面 Sam 还提到了另外一个你们之前没有对外披露的一个收购案子，就是 Election Betting Odds， 然后他说在那个里面他也给你们带来了不少的注册用户。然后我前段时间看到你有在朋友圈提到说你也花了挺多时间去做并购啊还有投资啊这一方面的事情。那从你的就是过去十二个月里面吧，你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有哪些案子，或者能说的当然是，就是不能说的就咱们就不说了。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两个，一个就是 Block Folio。我就是我们在年中有公开我们用1.5亿收购的美国比较著名的一个 portfolio tracking 的软件，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比较最近的例子吧，就是前几个月我们才刚刚做投资的，它这个叫 maps， 就是 maps.me 这个 maps， 它其实是欧美非常著名的一个离线的地图软件，那么在可能在国内并不是很知名，因为国内大家都有各种各样的软件，就是地图软件可以使用嘛。但是在英文市场上 ，Maps 是很怎么说呢，很有名的一个软件，它有1.4亿的用户，就是今年虽然是 COVID， 但是它还是依然有6000万的活跃用户。所以呢，就是它的用户群体是非常大的。我们希望通过投资 Maps， 然后 Maps 它自己的团队也有一个愿景，就是它想要把去中心化金融带到这个离线地图软件里。你乍一听觉得说你在想什么，你在想什么？但是你真的，我们再往深的一层走，地图它这个东西是在短时间内最能明确一个人一个目标目的的一个东西。就说假如说我举个例子，假如说我们不管是看微信还是看淘宝还是看普通的比如说知乎这些软件，我们都是会浏览，我们会不断的刷会点击，但是你进地图你干什么？你搜你要去哪儿，然后确定这个定位然后你过去，对吧？就是你要去哪里这个动作是非常非常明确的，你不会犹豫说啊，我先走到地点 A，然后我觉得这个不好，我再走到地点 B， 你可能一下就确定了我要去地点 C。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你可能会产生一些消费，比如说你是打车过去的，或者是你到那边去吃饭还是去购物。其实它 Maps 它里面不仅是一个离线地图，它还是有包括一些去订酒店啊、订餐厅啊这些服务。再加上你也知道，就是通常这些地图软件里面它都会有一些 sponsored promotion 嘛。像 Google 去年就 Google 今年2020年一年的从广告的收入就有100多亿，所以呢就是它这个其实都是环环相扣的。然后这个 Maps 他们的团队呢也是在跟我们的沟通中，他们也是希望把这个去中心化金融带到Maps 平台上，在这个 Maps 的这个地图软件里面，它不仅有地图，不仅有这些酒店呀、酒店餐馆这些你出行需要用的，需要用的信息，它还希望可以让大家实现一个货币的一个转化，就是当你去一个新的地方、新的尤其是新的国家，你去旅游的时候，你首先想到的是什么？是我要不要换当地的钱？我怎么换，我换多少，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所以他希望让他通过一个去中心化，然后把它结合到这个地图上面，给这个旅行者带来一个更便捷的一个整体的服务体验。那么其实我们觉得说这个 vision 是很好的，我们怎么可以通过我们在这个数字货币和我们在去中心化金融方面的经验来去更好的相当于是让它更进一步。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最近几个月让我非常兴奋的一个项目。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虽然 DeFi 今年这么火，其实 DeFi 全球的总用户加起来不超过1000万人，那么光 Maps 它这一个软件它的现在的用户就已经1.4亿了。那他如果真的是可以把去中心化金融成功的搬到Maps 这个软件上来说的上的话，它其实会成为整个去中心化金融里面最大的一个 集合中心。
这个太有意思了，因为一个月之前吧，应该是我们其实在我们投委会上面也讨论过这个，然后我们几个人全部都是懵的，我就说为什么呢，就是为什么会有人在，因为当时你我没有听你解释这一番话，现在我觉得就是听了之后我感觉王兴应该感觉到有压力了，你知道吗？就当时我们就觉得说怎么会有人在 map 地图里面打开这个就比如说借贷市场啊或者什么的，可能当时我想的还比较的简单，我是用的现在的这种 DeFi 你看到的这些 primitives 的这种方式去理解，但是你刚刚说的其实本质上它解决的是一个最后一公里的问题，然后其次就是一个确实非常大的刚需，就是你在一个新的一个新的地方你需要有兑换外汇，然后其实本身就是加密货币它就有一个无国界货币的属性，然后它就可以让很多就是这个价值流转变得非常有，那我觉得这个还是很有意思的，因为我分享一点我之前经历，其实我有在滴滴的时候正好是负责跟美团打车做竞争，然后当时我们就发现就是所谓的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你从大众点评你去搜一个地方，就是你可能就像你说可能首先你是要去搜寻，就是你要找了去哪里吃饭，但是你一旦确定了去哪里吃饭了，你会直接一键摁打车过去，然后这个其实本质上就是解决了这个最后一公里的问题，然后所以当时我们就非常一开始我们觉得说 OK 那你可能就是它没有太多的护城河，但是其实事实上就是当时对于他们来讲点评的导流到美团打车的导流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数字是多少就不说了，但是当时那个数据是让我们挺惊讶的，然后这个也能说明就是这个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其实如果你能够在一个就所谓我们亚洲人说的超级网络的一个东西里面解决掉的话，那其实很多消费的那种产生就会在那里出现，然后你就会有消费的场景，那这个还是非常强的所以我说王兴会觉得可能会有一点压力，当然这个是开玩笑的，但我觉得你们想的可能本质上还是蛮相似的。
对的，Maps 它的怎么说呢，它的主要用户大部分其实是在就是欧洲，就是欧洲呢它又是这个 crypto 现在目前为止很难激活的一个区域，所以我们觉得它这个其实是也是一个很好的渠道去激活欧洲的用户，再加上它大部分的用户其实都是18到40岁，我觉得非常符合整个 crypto 用户的一个年龄层，就是用户画像，所以我们觉得它以后如果可以把它做好的话，希望可以成为一个非常有潜力的一个应用。
然后我聊完你们 FTX 自己的主业，你平时会花比较多的时间在 Serum 上面吗？如果是的话还挺想跟你聊一下关于 Serum 的一些最近的进展的。
对的，这个Serum 的东西我也是有比较深度的参与。Serum 它我们其实怎么说呢，就我们觉得中心化和去中心化它是相辅相成的两件事情，我们并不会觉得说一方会吃掉另一方的市场，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在最大的程度上可以怎么说呢，通过把中心化和去中心化都做好来推动这个行业往前走，就所以我还是有蛮多精力会花在去中心化这个方面的。
他在刚上线的那两个月其实 Sam 还是做过挺多 AMA 啊还有线上直播来解释的，然后所以大家都知道就是慢慢像 Serum 他也不断的去在就是 Solana 那个虫洞搭好之前，然后也是通过 FTX 的帮助去上线了一些其他本来是可能非Solana 原生的这些代币，然后去映射上去的。那最近的30天有没有一些什么比较令人就是值得兴奋的一些更新给我们的听众呢？
我们自己的开发团队最近的30天其实一直在去完善我们的 on-chain staking 和 governance。就其实SRM 之前这个币它的热度是不错的，我们希望通过不断的去完善它的质押和它的这个链上管理来去进一步让这个币它的
增加它的应用场景，以及就是说让大家更多的不只是去买卖这个币，而是去持有它，然后去做一些更进一步的动作，这是一方面。然后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因为我们之前上线了 Serum Swap 嘛，我们也是希望不断的去优化这个 Swap 的功能以及它的一些 UI UX 的设计，这个也是花费我们自己团队的开发人员比较多精力的一个部分。还有我们在做的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在做 Ledger Integration， 所以希望通过这个 Integration 可以去提高我们这个钱包的性能，这个是在 Serum 本身的一些技术上面的工作。然后另外呢，我们也有因为我就 Serum 有一个 Ecosystem Grant， 我们希望通过一个这个 Ecosystem Grant 来去把钱给到那些优秀的又需要资金来去开发的团队，所以我们最近做了很多这方面的这个尽调啊，还有不断的去跟不同的团队沟通，以及去确定每个团队需要多少资源。那么我们这边不仅是会通过 ecosystem grant 这个钱的方式来资助，我们也会介绍我们的资源，比如说投资人啊，比如说社群啊方面的资源给到项目方，然后希望可以帮到项目方在最大程度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最大程度的成长，然后来去构建不管是 Solana 还是 Serum 整个的一个 ecosystem。 因为大家最常质疑Solana 的和 Serum 的一点，就是因为现在 Ethereum 上面的项目很多，那么大家觉得这个 networking effect 会比较强一些，那么其实这点是我们现在一直在努力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的开发呢，有的时候也会需要去做一些比如说像 advisor 啊这些职位，去帮助他们去看到这个开发中有哪一些东西，比如说可以省略啊，可以进一步做得更好啊这些。
这个肯定是，我觉得肯定是有社区的人见到这个好处的。因为我会举个小例子啊，就是最近包 finance 不是还蛮火的，就是包子金融。然后那天我在看他们的网页，然后我就看到那写的 V1 是以太坊 ，V2 是 SRM/SOL， 然后我就在想是不是跟你们有什么关系。然后一开始我以为可能是你们生态扶持的，然后我就去问 Serum 的同事，然后他就说，哎，这个找过我们，但是并不是。所以这个其实就从侧面上还是挺能说明。你们一直其实对社区还是挺愿意扶持的，所以就是大家也知道会愿意去找到 Serum 团队去合作，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确实是你们花了不少时间，然后能初步看到一些成果的。然后我相信确实也是在初期，尤其是搭建生态这种时候，确实很多时候是需要一些比较有组织的这种努力的。然后等到慢慢它这个生态起来了以后，它就会自己发展。然后就像前面说到的那个我说的匿名团队的那个创始人他说的，就是最好的这些人才，他们自己都会去最好的地方去发展，只要你给到他们足够的激励。所以我觉得还是挺有信心的。
没错，同意。
对对，节目的最后，然后想问问你们。就是未来的12个月，我们有什么对于 FTX 可以值得期待的一些计划的？
未来的12个月，很多东西。一个呢，就是比较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其实希望进一步去优化我们的 FTX US， 就是我们的这个美国部分的这个网站，不管是用户体验、产品设计，还是说产品的种类，我们都希望能够有很大程度的提升。再加上我们接下来明年1月份1到2月份对于 Blockfolio 上面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动作，那么到时候会再跟大家说。希望通过这两方的结合去比较大的程度上去开发美洲市场，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呢，就是 FTX 相关，其实最近有很多用户也注意到，我们是比较大的更改了我们的 UI 的设计，就网页端 UI 的设计。 我们会持续来做这个工作，让我们的这个网页端 UI 变得更好。然后同时呢，我们也会去优化我们的 APP， 因为很多用户觉得说我们的 APP 可能可用性还有待提升，所以我们会花很多精力来去做这件事情。另外一些关于 FTX 技术层面上的计划，就是我们希望可以把我们的这个撮合引擎的承受能力再扩大几倍，然后包括我们的数据库的承受能力来去提高它的承压力。那这样有着大的市场波动的时候，我们的网站不会出现卡顿的情况，这是一点。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还是希望通过搭建更多的服务器去减少 FTX 的不管是延迟也好呀，还是它的这个怎么说呢，反应速度也好啊，去给专业用户一个更好的体验，让他的这个 latency 变得更短这个是一些技术层面的。还有一些呢，就是用户层面的，就是我们接下来会增加这个信用卡支持。但具体怎么支持呢，其实是跟我们的法币通道出金入金通道相关的。这个是我们持续在根据不同地区的法币规则一直在努力的，所以具体是哪一个地区先推出目前还没有确定，但是这个是会是我们明年重点攻克的一个方向。
都是一些值得兴奋的这些消息，也从里面也能看出来你们其实对于长期的规划还是有非常深度的思考。然后其次你们自己也是就像你说的非常灵活，然后非常迅速的一个非常高效率的一个团队。那就祝你们明年一切顺利，然后今天也非常感谢你来参加五十一说，这是一期非常我觉得有意义，然后让我觉得聊得很开心的对话。谢谢你，
感谢 Mabel， 感谢大家。